好，各位文思讲堂啊，各位莲友，我们一起来合掌，端身正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请大家放掌。好，各位，今天呢是我们农历的8月16，在此呢也这个补祝大家中秋节吉祥圆满啊。那世间人呢也常说15的月亮16圆，正好我们今天呢错开这个人情高峰啊，在16的这一天，我们来依然学习印祖的开示，学习这个稀有难遇的佛法啊，这也是一个必然的缘起和很好的寓意啊。接着上一周呢，我们还是讲这一篇印祖的与友人论教经纲要书啊，这篇小文章。那么记得在上一次呢，跟大家只分享了差不多有一句话啊，一两句话而已，但是里面含的内容呢非常的宏观啊，非常的宏广。不知道大家呢还记得否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大概讲的就是佛经的这个义理无穷，所以随各自每个人的知见不一样呢，有各自的理解啊。哪怕就是同一部经来讲，有的人也是认为是这个角度，有的人是那个出发点啊，理解力等等都不一样，所以说就是给它定位各有不同啊。不管是你从佛讲法的这个发心上来讲是某一种因缘啊，或者是为了回归到自己的心地上来讲，用这个圣意来转成当下关心的方法啊，总归各种注释、各种角度层出不穷啊，大地开花，这就是佛门佛法的广大。那么今天开始讲呢，我们首先要还是再定位一下啊，包括这部论文呢，我们也要定位清楚了，可能才能领会它的精神啊。前面印祖讲的我们上一期的内容的它的啊这个落脚处在哪里呢，就是说每一部经典随着啊这个教法上祖师们的各种判释或者解释来讲的话，是只要不违背佛说的根本原则，都是接受正确的，可以接受的啊。我们不必呢就是说以仿谤法，或者说门户之见，觉得你这个对了另外就一定不对啊。这就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印祖的出发点，是这篇文章的用意在此啊。所以说上一次我们讲到，光一部经也有判为别教的，也有认为是原教的，也有认为是尊教的，也有认为是顿教的啊。这就铺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一部经典我们可以要后面讲到说，用禅宗的角度把它既是圆的又是顿的，是圆顿法门啊。很可能从教法上来讲，他未必是能派到禅宗的这种直指人心呀、心地法门的这种上来，但是如果说以禅宗的角度去解释这部经典，他就可以这么汇通，这个是可以的啊。这是印祖的观点，因为马上就要引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后面我们看下一段文字，大家一起来仔细听啊。况复后世禅道大行，人皆乐闻直指之说，为其亲切痛快，意欲得意，由是多有以祖意示经意，晚佛说 训己说，抹除事项，专谈本分。啊，我们来看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呢，就是要引出来印祖要说的，说主要是往禅宗心地直指啊这个顿悟的这个特点上来看待对于经典的解释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讲到说，有的是判的是原教，有的是判的是动教啊。那么可以说禅宗这个法门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啊这个境界层次呢，如果说在我们的分别啊心中来讲，那真的是既是原教又是顿教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啊。所以这里印祖就是说，何况后世来讲呢，其实这个禅宗啊，特别是这个祖师禅呢，已经在我们中国特别的流行了啊。我相信大家在这个以往的听法过程中呢，也听到过有两个标准，一个我们通常叫做如来禅，一个叫做祖师禅啊。那并不是如来禅就不如祖师禅，只不过如来禅呢是多指这个从次第啊乃至四念处呀、五停心观呀，这些慢慢的啊由这个观法悟到这个定境，乃至这个这样的一种禅修方法，这叫做如来禅，有次第啊，有台阶，一步一步，有前后的分别啊，总相念、别相念等等，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的来。那么这个祖师禅呢，这就属于中国的特色。咱们中国一般说到的禅宗啊，几乎都是属于祖师禅啊。祖师禅就是指的我们常说的教外别传啊，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这个的话，相信在本群里面呢，曾经跟他一起学习过宗教不异混乱论，所以我们大概呢就有些了解了。后世禅道大行啊，大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状况啊。达摩祖师当时来的时候呀，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就形成一个佛经的翻译，大家在教法上的这种思辨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啊，几乎啊这个是一个学佛啊出家的法师呢都在这上面有极高的这个造诣能力啊。但是这个久而久之形成的弊病，就是大家说的多了，这个写的多了，议论的多了，悟的少了啊。所以为此，所以达摩祖师才来到东土来力挽狂澜，来传这个直指之法啊，就是直指心地法门，让你把这个心地打开，这个跟佛一样的见解顿悟到这个佛之见中来，这就是禅法啊。所以说这种禅法呢，它我们以前也讲过，它属于休克疗法，就是任何世间的，包括出世间的言教上来讲也属于世间的啊，都不在此列，唯有就是你用心灵的脚步达到那个我们常说那个至高的顶点，哎，这叫开悟了。那为什么说当时的禅道开始从达摩祖师来了，特别是到了唐代啊这个时期，以六祖慧能又是一个革命性的标志性人物啊，这样的一个一花开五叶啊，最后呢这个我们说的那个五个禅宗的宗派嘛啊，临济宗呀、曹洞宗呀、法眼宗、维养宗和云门宗啊，这就是所谓的一花开五叶，都是传的这个心地法啊，就是不再滴水评论，连99分上面都不算过格，直接就指100分啊，要么就是100分，要么就是0分，中间的一分到99分都属于什么葛藤，就是说来说去没用，就是这么一个教法啊，非常的痛快直接。就这么一个教法，后来为什么大行呢啊，就是非常流行啊，这个是确实有时节因缘和众生的这个业力耗养上而言啊，就是说该到我们众生流转中，到了中国啊这个神州大地，这些众生他的因缘成熟了，能够接受这个法，并且能够承担这个法， 把这个法而且能够正确的传下去，弘扬开来。有了这个大的时代背景，这一部分人都聚足在这个时代了啊，所以说禅宗必然大行。为什么？都能够扛得起这个啊。所以你看，从达摩祖师一直到六祖，到了高潮，几乎唐宋时期真的是高人林立啊。那个时候呢，开悟的人就是很多了。那么这是一个根基的大因缘啊。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我们说的国民性、国民素质上来讲，中国人呀，特别是我们汉人啊，我常说为什么呢？这个根气，它是心啊，这个心地上的这种灵性上的这种呢，它容易透得过来啊。它的这个人性里边呢，它就是这种灵巧啊、善巧的这种能力特别强。啊，所以达摩祖师那会儿来的都是东唐，有这个东土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大乘气象嘛？啊，什么是大乘气象呢？就是善于修这个顿悟法，啊，一下子就把心给调到那个一般人根本入不到的那个境界中。很多人有这样的能力，啊，所以这也是说禅道大行，啊，他心灵，啊，从心灵上本具的这个作用呢，就跟这个方法特别的贴切啊，一拍即合啊。所以你看，这个也是，当然我们这是说啊，就是说赞叹了。假如果说白一点，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吧，就是汉人呢工于心计，善于精巧的算计啊。所以你看，在抉择这个啊修行法门上，为什么中国人历代就是特别是汉人，这个禅宗和净土这两大宗派几乎是我们所有行门的归宿呢？禅宗叫做顿悟，那就是省事儿 啊，净土叫做他力，那就是另一个角度的省事儿 啊，所以你看，都图省事儿、耗简啊。抉择法门其他的没有大行起来，就这两个法门啊，从上到下流传的，几乎就是已经整个汉传佛教的教团内修行门的，就是这两个啊，所以叫做这里讲到说禅道大行。啊，禅道大行是为什么呢？后面讲到人皆乐闻直指之说，啊，大家要看到人皆乐闻，就人人喜欢听这个痛快直接啊，说本来就是佛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这些话听得特别的过瘾，啊，所以说为其亲切痛快，易于得意，啊，可是大家要知道哈，这个亲切痛快呀。有两种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因为确实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上上根器的人一听人家的这个亲切痛快是什么呢，直接就悟了，正好点着他的这个这个心地起来的这个福慧具足了，给他点开了，就开悟了，这叫做亲切痛快啊。他不敢搞错了，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呢听禅宗这些话呢，同样也是亲切痛快，但是我们的亲切痛快是什么呢？是听得过瘾，不是你心到了那儿了，不是你心打开了没打开，只是用第六意识啊推比度量出来一种自我的这种怎么说呢，口头禅的这种滑溜感啊，这种投机，说几句那个现成的话啊，站着说话不腰疼，反正你不用去自己去赌石的行持啊，光说人家台上这个亮丽那一刹那你讲的头头是道，结果你没有上台之前的功夫你没修够呀。所以这个貌似也是通亲切痛快，这是我们现在容易犯的啊。所以印祖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说那个时候的人啊，好闻直指之说，为什么亲切痛快容易开悟，所以后面加了一句易于得意。也就是说，正因为具足这样的根气了，所以就不必从中下法门上去跟他啊多此一举的说这些不必用的法门了，只要给他讲这个直指人心的方法，那么就得了一利啊。所以既然说一步到位，就不必要把它再稀释成十步一百步嘛，就是这个意思啊。由于这个情况，这是印祖客观的说，特别是唐宋时期开始的这个禅道大行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具体状况，而且这个具体状况在当时来讲 也是非常有利于佛法的住持和弘扬的啊，因为毕竟人就适合这个方法啊。由于这个具体情况呢，所以说由当时留下来的著作中也会有这样的风格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这部文章的主题是怎么去校对经论啊，所以这里印祖就说由是多有以祖义释经义啊，正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就会有祖义是什么呢？就是祖师禅吗？那就说明代表说这个顿悟法门的这些话啊，这些意欲啊，那么以这个禅宗的风格，禅宗的手法来怎么样呢？来解释经典里面提供出来的圣言量啊，他其他的中下根器的他就不管了，只从上根上来讲，用祖师的这个顿悟的这个手法来解释经典，只在这一个视野内，这种风格上来进行对经典注释啊。那么说晚佛说训己说啊，就是说把佛说的经典也呢直往这个禅宗的心地法门上会啊，不在另外的层面或者台阶上计较了啊，就是谋求说只是把经典和禅宗的宗门的这个特色呢做一个纯粹的汇通啊，仅此而已啊，用这个祖师的意愿呢直接沟通经的意义啊。说白了，我们以前常给大家讲到说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那么他们的这个风格来讲就是只讲第一谛，不落到俗世谛世俗谛了啊，也就是说只说理不讲事了啊。大家要知道在禅宗的顿悟法门来讲，为什么要不注重事项呢？因为它直指的就是最高峰顶，那么一旦落到我们语言呀思维中的时候呢，已经就落到这个现象界了，事物当中了，它的目标正是要扫荡遣除你所有在事项上的差别相分别心啊。所以结果呢，你是还在这个如果比如说讲教的人也罢，或者其他这个法门来讲呢，它是有次第性，有次第性就有个一二三四五，就有个高有个低，就有个快就有个慢，这些都属于事项上的分别啊。所以禅宗的高妙就在这里，彻底把这个毕竟空义给统一一切的事项啊。所以他在方法手法上呢，他就是一个攻心修课疗法，他直接就把你这个所有的这些本不该有的妄想贪着啊等等这些分别性呢一下子给你搞定啊。那么既然他的教法特色是这样的，那所有的经典一定要可以说只在其中啊提炼出来精华的为禅宗服务，而且也只把禅宗的观点来进行一个模式解释佛经啊。印祖这里说的就因为有禅宗的大兴，所以一直已经留下来这么一个现象，这个现象里边他们的具体的特质是什么呢？抹除事项专谈本分啊。哎呀，讲这篇小论文呢、啊、我也是觉得啊，跟大家讲不知道大家听得怎么样哈、啊、确实因为语言太精炼了啊，而且呢没什么敢去或者有必要去吸涉的地方，确实没有啊。你看这个，因为他的这里印祖就讲到说禅宗的风格是抹除事项专谈本分，就只讲本地风光，只往这个道场会啊，一切的都是为这个最终核心的这个心地上服务的，这个我们就一般的人够不着啊。我打个比方吧啊，什么叫做抹除事项呢？就是不在那种次第上分别上啊，这个有前有后，有好刚才讲的不在这上面论了啊，只要你有一念执着，他马上就给你扫除啊，只要你有一点烦恼束缚，他马上就给你解缚。所有的这个啊，这个就是这个出发点和最终的啊，这个落脚处呢，都是为这个服务的啊，就锁定这一点，他再不在其他上较劲了啊。所以就这里讲到了抹除事项专谈本分啊。你其他不是打个比方吧哈， 今天这个中午过斋的时候还说到这个事儿，想起来我说真有意思啊，就是各个法门的特色不一样。如果是按照我们说人天教法啊，或者说啊这个次第教法上来讲的话，不是说福慧双修啊，那么人天教法上不是说要说这个培植福德资粮嘛啊，那我们首先常也给大家讲说要世间善法，要这个惜福。你比如说惜福里边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提倡爱护粮食，珍惜粮食啊，希望大家餐桌要这个清盘用动啊，这个不要剩那么多的饭菜啊，大量的浪费。那这是特别是佛门来讲，这是常常提倡之道的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响应，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可是这是虽然是个善事，是个功德事呢，它还是事项上的事儿。也就是说他没出生死啊，没到本分事上来讲。那什么叫做本分呢？比如说咱们说浪费粮食吃剩下了这个饭菜这件事情来讲啊。你看我们有一次就有时候出去呢，常就是说再不能剩了啊，请大家发心啊，把这个饭吃掉啊。也有善知识也给开示过嘛，说你们吃饭的时候坐一桌子人吃饭啊，说什么叫做贪，什么叫做发心呢？说一开始抢着吃的人呢，就属于贪，啊，上来的时候大家都饿着都吃了，后面吃的都差不多了，没人吃了，他哎害怕浪费，觉得可惜了，把这发心给吃了，这就叫做发心，啊，这还是一种差别相。如果就禅宗来讲，你看我们就遇到一个大德啊，善知识开示，就是正在啊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正在桌子上啊剩下了啊，有另外的一个善知识正说大家把这个。饭菜都吃了，不要剩下了啊！结果大家就开始发心啊。那么或许是那会儿其实都吃的差不多了啊，也都八九分饱了，再吃的时候就是强撑着往下吃，吃的很艰难。结果呢，另外一个善知识这时候就发话了，提高一种啊，他说：“这是干什么呀？放在哪儿不一样？你看，这就叫做抹除事项，专谈本分，就往道上会。”啊，就光这个浪费粮食，当然这个事情不是说就不让我们做了啊，大家不要搞错了啊。今天一听又开始就抹除事项了，是让你理上懂得放在哪儿不一样，也不要过于非得执着说我就今天撑死了我也一定得吃完，那身体也又受损了呀，暴食暴饮要这个折寿的呀，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又一种专谈本分。啊，这是打个比方啊，不一定完全贴切，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灵光的东西，从事项和本分上有一个区别啊。事项上我们说一定要惜福，一定要不能剩饭，本分上来讲放在肚子里和放在桌子上哪不一样？所以说啊，这就是说当时呢印祖讲禅宗的这个风格，人家是这么一个风格，所以既然是这么一个风格，我们就要理解这个风格，要承认首肯这个风格，你不能用其他的风格把这个风格给否定了，也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大家你看后面就印祖转到了，或以积分为转折，或以表法为通关，但能不背心宗，皆堪辅弼佛说，纵不能普逼三根，称佛本怀，亦可以各立一类之机，令其旧路还江，啊，你看这就其实我们看到了吗？这是印祖的赞叹之词了，赞叹禅宗，啊，首先从禅宗来讲，你看说这个在抹除事项专谈本分的这种手法上来讲，那么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到禅宗的这种教学手法，确实是灵活机动啊，任何时候法法头头都可以拿来活生生的做教材。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的时候放在哪儿不一样，这就是吃饭的就法就来了啊，或者以前也有宗门的人无意中啊这个听到一句了，你看有一个这个参悟的僧人啊，到处去走到这个菜市场里边了，还在参究苦参密求开不了悟啊，结果呢有人去买肉呢，非得这个要点瘦肉啊，要精肉不要肥肉啊，他这个要求一提出来了，卖肉的那个肉贩子就说你看这里哪一块不是精肉，都是精肉， 结果被这个和尚听见就开悟了。啊，这就是说时时刻刻心往道上会的时候呢，那么一切法呢就成为佛法了。啊，特别是这些积分转语啊，积分转语呢，我们在讲宗教壁混乱论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大量的举过例子啊，就是禅宗那些听不懂的话，因为人家两个人呢都在道上，所以说他师父问这个话，徒弟答那个话，你听的好像是有的是符合人世间的话，有的不符合人世间，不通情理的话，但是人家是什么，就跟暗号一样啊。就跟我们说，大家看到智取威虎山吧，坐山雕看到这个杨子啊容貌从这个内部人去世的嘛，就对暗号嘛。啊，当时我也看这个电影看戏剧，就是说对暗号的话，他说了一个啊什么天什么王盖地虎什么，你说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呢？人家只是用这几个字拼在一起来印证我们是一伙的，都到了那个心上了啊。所以由此呢，师徒之间心心相印，这就叫积分为转折，就是积分转语，问答对了，哎，这就等于说心地法门就通了，就印证了啊。所以这叫或以积分为转折，或以表法为通关啊。表法为通关就是说一切法呢借这个啊这个事项来都往这个心地法上来会啊，就任用一切刚才说的一切的手法来让你把你这个心地给你点开啊，通关啊。这样的话你看说但能不被心宗，就是只要你是有助于能够成就别人开悟，只要达到这个目标来讲，那么一切方便善巧都是什么呀，属于合情合理如法的。禅宗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禅宗有好多事儿呀，好多公案啊，好多语言是通常我们学啊，如果说这个非常啊有板有眼的，或者说按部就班的学教的，那他不按这个套路来，甚至有的我们就受不了。啊，所以说禅宗的出格是很多。可是呢，就是印祖这里说的但能不被心宗，他主要是为了让你这个啊，人物我两忘，把这个心给打开呀，啊，所以他不在于文字语言上论，啊，只要想方设法让他开悟，这就等于说也是替佛宣法了，啊，所以这里印祖说，纵然不能够普披三根，就是不能够人人都能得到这个利益，人人都适合这个法，但是呢。也可以各立一类之机，就是这种上上根器的人是完全可以的啊。当然印祖这里也很客观，他说不能普逼三根称佛本怀，那就说明释迦牟尼佛讲法呀，他不是说光讲这个宗，还有教，还有净土，还有密，还有律等等这些啊，那才叫普逼三根，所有的一代教法任何人你都可以走进来，都可以走上去啊，但是禅宗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下面的台阶不设，直接就让你一步就迈到那个制高点，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这里叫做什么呀？各立一类之机，只能立上上根器，令其救路还家，啊，宗下根器呢就不在此列了，因为你根本就跟不上去，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印祖既说了禅宗的侧点。也说了禅宗的这个所立的根器范畴，但是他这里就非说的非常的公勇了啊，就是既说不像佛讲法那样真的能够圆融的普披三根，他就是立上根器的，但是他立上上根器的，那么他确实能立这一类人，你也不能说他全部错的啊，就是这样公正的客观的来看禅宗啊。所以说这一段呢大概是如是意啊，如此理解啊。下面我们呢再看另一段，是印祖做了一个比喻啊，但是呢前面我们要知道印祖他这里的可以说他的指归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尽量不要妄谈般若，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亲切痛快嘛，妄谈般若嘛，哎呀，你还执着这个，你还执着吃素，你还执着吃葱吃蒜啊，你还执着持戒， 这就是妄谈般若啊。但是我们也不能怕谈般若，因为现在我们确实很多时候特别是如果我们去钻弘净土的话，往往提到净土的这种他力，这种异行道，那么就会觉得真正我们自己去修般若空性法呢，不知几时能够修到顶啊，似乎有一种怕谈般若一样，几乎说入般若蜜是不可能的事了。那也不尽然啊，不可能说世间就没有一个根基现在入不到这个毕竟空中，那应该还是有的啊。但是呢基本上不可能啊。可是教法上我们要知道，既不能妄谈般若，当然也不能怕谈般若。心经确实是一代教法的核心，般若蜜啊，那么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够搞定这个生死苦海，度一切苦，这也是必然如此，理当如此，势必如此啊。所以说呢，大家看，这是印祖其实是非常公正的，让我们不偏左不偏右的，要正确看待禅宗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那么他后面呢，就是等于说做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先读一遍，大家再慢慢的领会啊。你看，又说又显精义悠远，佛理圆融啊，这是又等于说又起了一个语气啊，说为了什么呀？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到佛说的经典呀。当我们读经典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没办法啊，大家会下意识就判别这个经典的特色，主要讲什么法门。其实每一部经典就讲的是八万四千法门，只不过最显的一个法门被我们读懂了，或者因缘显现，其他的法门都隐在其中，可能我们修的时候都在附带着，但是我们讲不出来啊，总结不到啊，因为它有的是显说，有的是密带，有的是正说，有的是旁说的啊。那你看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我们就要知道，因为前面不是讲到说这个有的人就觉得听起来亲切痛快嘛，那为什么他听起来禅宗亲切痛快呢？他过去世呢就跟这个法门接的缘多，修的比较走得远，走得深，走得稳啊。那么他这辈子再来熏修佛法的时候呢，他遇到这个法门，他轻易一下就能连接得上，就能上手，就能得力啊。如果你熏修的是另外一种修法，另外一种法门，那么同样的佛法中这个法门你就承担不起来啊，你可能就别有的跟另外一个法门，比如说我们持佛名号，有的就相应这种佛号，又相应那种佛号啊，有时候持咒语，有的喜欢大悲咒，有的喜欢准提咒，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啊？乐闻这个乐闻那个呢，过去的因。可是这所有这些法门呀，都出自佛经，大乘佛经里面精义悠远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包容量啊，你在这里面随便你取，只要你自己的眼光到哪一层，他就给你提供到哪一个境界啊。所以说经义是非常的幽微，难以凡夫的视野里难以全面的啊。经义的这种前瞻性啊，这种合理性能够啊直接到我们成佛的时候就给我们设的这个合理的这个程序，我们现在是理解不到的，只能信仰随着他走啊。所以说经义悠远，佛理圆融啊。可是佛理圆融它怎么样呢？它的进行中呀，每一个法门都是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的，都最终是为了解脱了生死，成佛道，这是不会有第二条路啊。所以大家看到说法法归真，头头合道啊。你看每一法门每一条道路最后都是会归一处，不二法门嘛，啊，所以印祖这里提出来这个是说，就是要我们圆融无碍的看待所有的法门，所有的特色，啊，所以他老人家下面比喻，你看，良以这个如太虚空，啊，杳无疆界，不妨随人所住，以分南北西东，啊，就是说佛法的这个。啊，这个核心缘起性空，这个啊，这个真如实相来讲的话，就像太虚空，就像整个虚空一样啊。你身在虚空中的话，你还能说这个是虚空，那个不是虚空啊？或者走这儿能进到虚空，走那儿能进不到虚空吗？还有这些分别，还有这些啊，还有这些取舍吗？啊，所以为什么你看在经典里面屡次把 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毕竟空呀，真如实相呀，啊，佛性呀，比喻作整个虚空呢，啊，而且对于这个来讲的话，它就是说所有的法门都是佛法中的法门，那就等于说所有的法门都能代表佛法，啊，那么佛法呢，就可以分摄出来无边无际的法门，不只是八万四千了。啊，所以大家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要了解到哈，就像一个太虚空一样，啊，整个佛法的宗旨真理就像太虚空，没有一个啊，你看嘛，杳无疆界是什么了？就是没有条条框框，啊，真正的毕竟空性里面，我们常说，啊，佛法到底是怎么一个教法呀？怎么一个道理？怎么一个原则了？没有次第，没有道理，没有原则，啊，真正的。佛法呀，就是以无原则为原则，啊，法上应是何况佛法呢？啊，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你能说什么是原则是对，什么是错呢？因为有原则就会有对错嘛，啊，所以这里你看，比喻说像太虚空一样，杳无疆界。可是呢，为什么会有法门？为什么会又要有特色呢？为什么？就因为我们人有分别嘛。所以你看，不妨随人所住，因为我们人总是一定要有一个安，有一个住。所以《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但是我们有住，有住的时候，你立足于当下所住，一下子东西南北就出来了，啊，前面是前，后面是后，左边是左，右边是右呀，马上这个哎疆域就定出来了。所以一切都是源于众生的分别啊。我们常有一句话说，事情本无对错，源于众生执着。那就可以说，事情这个佛法本无法门，源于众生根器。所以开着药方子，开着药方子，最后你说成为一个健康的机体，你能是健康的机体的状态，一定是两个状态吗？所以说最健康的状态机体一定是一个状态啊。记得曾经读过这个大品般若啊，也是义理就讲到印祖这里讲的说，整个这个佛法的真理啊，就像太虚空一样啊。那么我们啊，当我们去修学佛法的时候呢，就跟一个愚痴的人一样，一定要说哎呀，虚空在哪里，我要得到这个佛法的真理，我要到处去，赶紧到处去跑，到处去找，到处找，说我要要空，我要要空，不知道他自己当下就在空中，哪个地方不是空的啊。那么反过来就跟我们学修法门一样，说我要说这个法门不对，我要学那个法门，就跟一个愚痴的人在虚空中说我要离开这个虚空，我要到另外一个虚空，虚空是两个吗？到处是走走，怎么也走不出这一个虚空，还想到另外一个虚空，结果一直就是这一个虚空啊。这也是一个比喻，其实跟印祖这里讲的是义理是吻合的啊。所以你看后面讲到的就是说如摩尼珠，这是等于说做了一个比喻啊，又一个比喻，先于太虚空，这里于摩尼珠，非青黄赤白等色，就是这个摩尼宝珠呀，它自己本来是没有颜色的，但是会怎么样了？而复玉青现青，粉黄现黄，青黄虽非本色，本色不离青黄。大家看这个比喻就更为的精切了啊。怎么讲呢？就说这个佛法的真理境界解脱呀，它其实就是一样的道啊，一样的理。但是呢，因为人的秉性不一样，你包括你看佛法，我们现在是讲汉语，那么当时印度话讲的是梵语啊，那么西方国家讲的是英语，那么佛法要流传的时候，在印度就是以梵文流传，在中国就必须是汉语来流通，在日本是日语，在欧美是英语啊。可是佛法的道理因为语言不同就不同了吗？所以这里讲到的说，只不过是遇到我们什么呀，青黄赤白这些有色人种啊，我们每个人有分别性的时候都是有色人种，所以才给我们显现的是什么呀，青黄赤白啊。但是青黄赤白也不是说就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青黄赤白也是本色的显现影现出来的，当即也不离开本色的，等于说什么，你也不能说这个法门通往真理的路就不是真理啊，因为通往真理的路本身就是真理的体现，是真理的一份子啊， 是真理的其中的一个线条。那么如果我们抛开线条的时候呢，真理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说大家看到这就是说本色不离青黄啊，倘欲离青黄以觅本色。这是进一步说的，如果要真正的修到这个空的这个毕竟啊，这个圆满大圆满境界的话，怎么样呢？非用空大事不可啊，就是真正你要离开青黄赤白而觅这个模拟住的本色，说你能够到这地步的正量要到什么呢？要照见无用皆空的法身大事才能做得到呀。啊，那个时候那就到了什么境界了？就等于说事出世间法打通了。啊，五蕴就是真如法性，就是如来藏。啊，这个时候就不必设法门了，就是说随时随地无法无门了。你看观音菩萨就是以无门为普门。啊，真正的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才非得这样不可。啊，所以印祖的这个比喻呀，可能大家听到这儿了，说了这么一堆比喻还没回过神来。他要讲什么呢？就讲到说禅宗的这个特色，虽然他的方法手段这么的幽微难治，一般人接不着，可是它的存在的合理性，现阶段来讲它是有用的啊，而且它这个方法也是要依之而行的，不能够也是说打破了乱来的，因为还没到那地步，大家需要这个方法，需要这个特色，需要这个颜色啊。所以后面你讲到什么呢？说啊，如理长者之化华严论，汉山之法华结集，曾凤仪之三宗通啊。这个我们猜想一下啊，为什么这里讲到了这么几位可以说是大家吧啊，因为首先这个李长者，如果大家学过佛学稍微有一些知识的都应该知道，李长者呢是叫做李通玄，在唐代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华严的一个学者啊，他研究华严经了三年都不出户，足不出户的，每天只吃十颗枣啊，把那个白叶子烙成饼呢，吃一张饼吃十颗枣，所以他的外号又叫做枣博大师啊。他给华严经注释有一部叫做华严经论啊，新华严经论呢是可以说是注释华严经的权威之作。他对华严经的心得呢可是领悟的非常之深啊。像我们常知道的一句话叫做时事古今不离当下一念，无边刹土自他不可毫端，就是他在讲华严经解释的时候呢称信给这样注释出来的。所以大家看到他讲的注释这个风格呢，可能也是正是像印祖说的谈本分的居多啊。那么我们再来看憨山大师呢，是名目清出的四大高僧了啊。那么他呢，现在他的肉身还供应在我们广东的南华寺啊。所以想想这样的一位大德，那么他注释《法华经》的时候呢，有一就是说到他注释《法华》的一个著作叫做《法华结集》啊，可能是根据自己禅法中的心得，就跟啊。刚才印祖说的以祖义解啊，既然以祖义啊释经义的话，那么应该也有他的禅门的这种风格在啊。那这个曾凤仪呢，是属于这个明朝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佛学大家吧啊，也是居士，咱们现在北京的湖南会馆就是他啊，那会儿发起这个筹建，而且在那潜修佛学啊。他曾经这里讲到说曾凤仪之三宗通，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给三本经注过注释，就叫做楞伽经宗通、楞严经宗通和金刚经宗通啊，反正我记得应当是如此啊。那么这个就是印祖把这里给他合称之为三宗通。依印祖这里列举出来的这个内容来看呢，想必是这三位大家僧俗两众，他们给这几部经典注释的时候呢，大概是用的祖义释经义居多啊。特别是这个曾凤仪呀，他自己都说到啊，说到他是从这个登录里边呀， 或者是禅宗的著述里面说什么呢？宗门下这些语言呢，他说配合着解经文啊，说有的是与这个经文的这个义理暗暗的相符，或者是相互这个解释等等，总归他不是自己说的啊，都是以前禅宗的这些大德宗宿们说过的，不是我自己，只是用古人的禅宗的这些公案或者积分转语来解释经典，说不是我自己在解释经典，他是这么一个态度啊。所以由此而知呢，我们就知道他们这几部的著作虽然大家没看过，也应该知道风格，就是在解释经义的时候以直指居多啊。那么后面你看，即以禅家以念佛做话头看，这就是禅宗虽然也讲到念佛，可是呢几乎都是干什么念佛是谁来参究的啊，不是以信愿求生的。所以说禅宗的念佛啊还是在参禅啊，大家有时候喜欢和稀泥，说你看啊，禅宗不离封家嘛，禅净当然不封家了，可是呢他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净土是念阿弥陀佛，禅宗也不是在问念佛是谁嘛。大家要知道这两个手段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要明白。或者说以净土做一正本分说等，就是把净土的一正庄严往心净则国土净上来会，说净心就可以了，主要还是从心地上下手啊。那这里应祖师要告诉这个对方什么呢？就是说这一类的这种风格，不管他是开示也罢，注释经典也罢，你在校对的时候呢，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你不能，下面是应祖的原话了啊，不得虑以教家长格，就是你不能按照的教法次第而对他进行点评或者增三啊。大家看到了，这就是已经讲到教对啊，这个前面的经题怎么样是教经的纲要呢？就是你既然它是以禅宗的风格，你不可以用教来进行这个就是说这个判断了对错，不能以这样了啊，不能用教法的这个啊常用的这种次第也罢啊，这种分门别类也罢来进行判。你这样一进行判别，就是你看印祖说未为错讹而稍加更改，就是你不要用教家的这个常规来判的话，就以为说他说错了啊，或者是说偏了，就给他在上面随便的按照你的主意来给进行更改了啊，这也是不可以的。你看咱们为什么常说应祖是明修净土暗护祖宗呢？像这篇文章的话完全就是给护禅宗的护宗门的啊，护宗门的这些注释和这个教法的啊。所以后面是说什么呢？他讲了理由就说出来了，怎么样呢？以彼另属一宗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宗风，这样的一个风格嘛，懒一切法只归向上啊，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境都是前面的风格是什么呢？抹除事项专谈本分的，只讲第一义谛啊，只说一切法啊，万法皆空啊，根本不在这个啊第二十分头上进行分别进行议论了啊。而教法来讲的话，我们全部是在语言思维中对于这个信戒行政进行一个这个常规式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和修学嘛。所以说这两来讲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啊，在这会儿你就不能以教来解宗，大家听到了吗？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还以教法或者横超法来解素出法，就是以教法来解净土，宗家净土都不能以常规教法来解啊。所以说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懒一切法只归向上啊。后面应祖又讲到说，如果你一旦更改会出现什么弊病呢啊，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设一更改与本著前后血脉隔断，又不能与教理始终意义吻合， 一经稍改，两图俱失，剜肉作疮，有损无益。大家看到了哈，就是印祖说你稍微改一下呀，反而把人家宗门的这个前后血脉给隔断了。隔断了就是说你从中自作主张给灵门一脚参进去，这么一个啊，就跟治病一样，本来他治这一套疗法，你又给换了个手段，中间又给加了一味药，结果这一味药可能进去以后就怎么样呢，就液体反应了啊，彻底把这个身体给毁了。所以为什么说啊，这个治病也是如此，要一直从始至终就按这一个方子来治啊。那么人家禅宗的方子开的就是这个方子，我们只治这一类的病，那么另外的病来了不在此列啊，另外的这个患者来了不在此列。所以说这里讲到的说你不能改，因为它始终就是禅门的方子，你一改的话就两途俱失了啊。你看印祖说剜肉作疮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既把禅宗的风格给隔断了，又把教理的这个始终的意义你不能够完善，中间猛地插这么一脚也没把教法给说全啊，这样的话就两边都靠不上啊。所以说由此呢，我们也告诉大家，其实有时候宗派也罢，或者说上座部这个我们汉这个大乘部也罢啊，甚至乃至汉也罢藏也罢，都是不能够乱这个和稀泥的。因为每个法每个传承啊，每个修学次第都有自己的特色风格和这个使劲儿的地方啊，你在上面你一旦给乱这个进行这个和稀泥的话，往往就两边都靠不上。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啊，这个要怎么样，要这个八宗啊，这个好像圆融怎么样，那是到了顶头的事儿啊。你在现阶段来讲，你不能够妄加宏通的。你看这里印祖就反对妄加宏通，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又说不圆，所以中间给乱来这么一气的话，就是剜肉作疮了。这是大家要了解的知见啊。后面这一段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印祖已经把他的这个观点啊，前后之所以然都给讲清楚了。讲清楚的用意就是说了，说你们在校对这一类的禅宗的这个经论开示公案中的，不要乱给改，还是按照本来的风格啊。因为听这个口吻的话，肯定是对方觉得有些名家，你看后面的话就说到说憨山大师所著的法华都不跟经的旨意不合，那憨山大师是开悟远人，开悟的话就能开了远解的人呀，怎么可能解经不合呢啊。但是他解经的风格可能就跟六祖解这个金刚经一样，大家去看六祖有一个金刚经口诀啊，那他解金刚经那完全是那等于说又是说是注释，可能是浓缩了的金刚经了啊，那就更痛快直接了。所以说印祖这里其实他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厘清啊。后面我们再来看印祖的观点是什么呢，希望对方在教经的时候怎么样，还他本来面目，流通后世，就是你还是按照禅宗的风格就这样给他教就可以了啊，相信他，只要把这个错字改了，标点符号弄好，不要缺斤少两，至于说人家的经义文义你还按原来的啊。这样的话你看，譬如春兰秋菊各成其美，镜中形效俱正刚常耳。你看啊，就我们常说的，你既要有这个啊这个兰花啊，也要叫夏天的这个盛夏盛开的荷叶啊，荷花，也要秋天的菊花，也要冬天的梅花，那各自有各自的风格呀。我们说毕竟西湖六月中，这个影日荷花别样红啊，又说这个唯有这个这个梅花香自苦寒来啊，你能说不对啊，明明是炎炎烈日才生的荷花呢，你为什么要梅花香要香自苦寒来呢啊，你用夏日的莲所需的这个风格去破冬天的梅花所衬托的境界，那你说不是两败俱伤吗啊。所以印祖这里说春兰秋菊各成其美 啊，你尽忠尽孝，总归是为了这个人伦长纲啊。那么通过下面的一句，我们可能就觉得我们刚才的推断是正确的。你看印祖这里说的，以师在海山啊，这个海山呢不能够确定，如果查一下呢，好像是在蓬莱一带这个地名，但是我们没有深去考证，就是这个海山是不是说以就是说对方来询问啊，这个说以啊，或者是对方的师尊或者说一位法师在这个地方呢听到他所说憨山大师所著的法华。你看言憨山所著法华有不合经旨处，就是认为憨山大师这个啊这个给法华经注的这个注释呢注错了啊。印祖这里就补了一句说，可能你认为错了，为什么呢？以憨山多约本分做直指之谈故也。你看说憨山大师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的用祖师的顿悟意来侧重注这部法华经的啊。所以说整个上面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印祖对于对方可能来询问或者提出这些疑义呢，做了这么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回应和指导啊。当然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呢，也可以说心里有了一些笃定的见解了啊。原来每一个教法每一个法门的风格，它都是有它的形成的一个体系和背后的这个道理在，我们不能乱做分别，也不能妄加融合啊。这样的话就等于说跟偷梁换柱啊，和移花接木一样，那就最后效果就是要贻笑大方了啊。所以说这里印祖呢给他进行了个指点啊。最后一段话呢就比较好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又教经一事甚不容易啊，恐师无暇及此，委任他人，须有出格见识，十分细心，再三详审，勤加考习啊，方可一证恶谬啊，一证恶谬，令其无秽尽除，天真彻漏，否则宁可一样画葫芦，恕不至大失其本真也啊。你看这个印祖的这种耐心啊，这种慈悲，又后面特别给嘱托了，这真是语重心长啊。这一段就是告诉对方说，教经的这个事情呀，可不可以就是说轻易的就去做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发心是好，你容易什么呢？坏乱法脉，非常不容易。就是害怕说，虽然你们发心要教这个啊，教开这个经典，问题是说害怕你们法师啊，或者你们的师尊呢？时间平常可能有一些俗物，或者说自己的一个道场里面有些法物，那么时间没有的话无暇到这个事情，那么你既然你没有呢，你就不要做这个，如果你做这个的话就应当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啊。你看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人不是啊，凡夫他不是牵手呀啊，凡夫他没有牵手牵眼的这个本事。所以说人一辈子呀，我们通过这句话我们要知道只能做一件事啊，你这一件事做到底，做的坚持到底，那你算成功了啊。所以印祖就担心说他没有时间，无暇顾及到此，精力也罢时间也罢，会去什么委任他人。那么就告诉他，假如果这就印祖大概是可能是他一个是他观到了对方的情况，或者是他猜测吧。那么说假如果你要委派他人的话，这个人要有出格的见识。出格见识什么呢？至少要教理要通呀。啊，这个文学功底要厚呀。啊，否则的话你根本就意思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去点教呢？啊，你字儿都认不得，你怎么去这个进行这个把控呢？啊，所以说要出格见识还不行，还要有什么呢？十分的细心。啊，你看这里讲到说再三详审 啊，勤加考级，啊，都要这样一遍两遍。现在我们不是说啊，一教二教三教吗？那都，在出版的这个啊，这个正常范围内说1000字还容许说要几个错字还容许，这就说明什么？人他圆满不了，一定会出错，啊，所以说印度都说是在这样情况下，这种人你才可以托付给，啊。啊，方可以这说，真正这里边有一些错谬的地方的话，他才能够给扳正过来，啊，给这个挑出来，并且解决掉，才有这样的一种功用，啊，否则啊，你看印度说了嘛，才能够让这个啊污秽尽除，就是真正说你们认为说啊人家说的或者写的有问题，你才能够给他披露出来，把它改正得了。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怎么样呀？宁可一样画葫芦，说不知大事其本真也。就是说，宁可照着原样给他做一个啊机械性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整理或者怎么样，还不至于说把他原来根本的内涵给丧失掉。啊，大家想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经典论著轻易不可以妄加下手。啊，不可以什么马上就给出版呀，等等这个注释等等，经现代人的话更不可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啊，把基本的经论我们叫都叫不清楚，啊，不要说其他的说了。你想，我记得我曾经那会儿学习这个赵论啊，赵论历史上有好几部注释，那么都被日本人收在这个《星宿大正藏》里边，《续藏经》里边。结果呢，我去翻开《续藏经》复印出来去看的时候呢，日本人他不懂汉语。所以他在上面点叫这个标点符号啊，就有的完全就点错了，位置不对。等我们汉人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说，有时候觉得哭笑不得，说怎么能点在那儿呢？啊，就从中就把这个逗号、句号就给隔断了。所以你看，这是权威之作《大正藏》，这是啊，这续藏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漏洞出来。可想，让大家想想，日本人出这个。大藏续藏那花了多少功夫啊，所以说我们现代人呀，这个也是引以为戒，很多时候自不量力，对于经典论著呢轻易就出手啊，甚至在里边啊还做一些文章啊。当然这个我们引说一个，就比如说金刚经，虽然我们现在都是按照说金刚经啊，就是被这个分开多少分多少分啊，这样的去读，那这是昭明太子在历史上并不是佛的原意啊，是这个昭明太子干的事儿。所以佛门里边就据说有一种传法，就是说太子现在还在这个地狱里边受苦，就因为他给金刚经判了这个多少分多少分，一分二，第一分第二分什么分什么分啊。当然这个我们也不得而知，有这么一种说法而已啊，我们也不必，就是，但是从中我们可能说，这种说法流露出来的用心良苦是什么呢？不能够轻易在经论上钝刀子，啊，这是一个大原则，啊，希望大家呢以后在抉择啊法本上呢也有这个知见啊。那么今天呢，刚好在这里这个超了7分钟啊，把这篇小论文讲完，算圆满了啊。希望大家呢学习这篇文章呢，因为它确实比较深度啊，所以有一些新的见解升起，或者对于经本的法本的一些认知吧啊。那特别是说一下呢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山里边啊，在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怀抱中呢，我住的那个地方没有信号，所以今天呢借我们老乡的这个房间这里给大家这个讲解1个多小时吧啊，1个小时07、8分钟了。那么我们也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们老两口住的这个炕，非常简朴啊，但是特别热情。我在讲法的途中呢还给我倒了一杯水来供养啊，所以而且一直也拿个念佛器也在念佛啊，旁边坐两位菩萨还一直在洗耳恭听。啊，我说这随时随地处时时处处都是接的法缘，都是功德无量啊，所以我们也回向今天我们借我们这个法堂的这两位菩萨老人家啊。 我们一起来合掌啊。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离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下周再见，随喜大家。